新唐书里边有，旧唐书里边没有的材料，是指旧唐书有其传记，有它的列传，但是其中并没有包含新唐书同一列传所包含的材料。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说到了旧唐书《李白传》，以及册府原规所记载的云王林曾经在玄宗入蜀途中，被玄宗第二次任命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这样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被忽略的，或者说被删掉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重大的史实，那么是残存在《新唐书》的边缘传记部分。我今天可能又忘了把那个材料。我前两天看到高阳有一段话，他说那个歪曲篡改历史真相最厉害的一着呢，就是完全灭掉相关记载，就完全没有关于历史真相的记载，那些材料全部被删掉。以了解历史真相为直至的人，是绝不会罢休的。我觉得他大意哈，他的话讲的比这个还好。我觉得高阳的这个话是很有见地的。那么《新唐书》的《云王林传》里边，以下这一段对话，就是《旧唐书》的《云王林传》里边没有的。他记载，纪广琛是云王林手下的大将，知事不及。这个事不及就是事不济了，就是说已经被宣布为叛逆。当云王林水军越过2000里水路行军，到达今天镇江，当时叫丹阳郡，也就是润州的时候，被宣布为叛逆。那个宣布为叛逆的当地的镇压云王林水军的宣府，也就是说招降，不行就镇压，实际上镇压在先，动武在先。的前线总指挥呢，就是扬州的节度使、淮南节度使高适。那么在这个事件里边，纪广琛作为云王林手下的主要大将。还有这么一段对话：纪广琛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也？上皇破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拥诺，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后是何？”纪广琛所讲的这个对话，就是说，云王林如总江淮锐兵，他应该可以证明，就这段记载，如果是孤立的话，似乎还在疑似之间。但是因为有《旧唐书》和《册府原规》所记载的云王林被任命为江淮兵马都督，那么这条材料它的信实性就大为增强。他所记载的纪广琛所讲云王林如总江淮锐兵，那就证明了那两个文献所记载的被任命为江淮兵马都督，云王林下扬州是去就任，因为他同时也被任命为扬州节度大使，江淮兵马都督的驻节地就是在扬州，所以他这两个官衔他是同一结构。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你比如说，云王林被任命为江南西道等九道节度大使的时候，他的驻节地是在江陵，因此他同时也被任命为江陵总督。再有嘞，总江淮锐兵，具体讲就是指江南东路、淮南路的兵，也就是今天江浙和苏北的兵，包括安徽一部。如果云王林只是任同山南东路等四道节度使，四道节度就是他的驻节地是在江陵，而不是江淮兵马都督的话， 那这个总江淮瑞平就无从说起。这个如假如是指他还没有到任，只差最后一分钟的路程就被打成叛逆，因此就不得到任了。如来就说，假如果能够不遭到这么一个突变意外，他能够顺利到任，那么他就能够率领江南北的军队，因为他有全权指挥今天江南地区的军队。你看他讲了长驱拥诺，大功可成，你可以看到他率领水军下江南，综合此地以及其他的材料来看，他实际上就是说以水路经过今天的东海、渤海、黄海、渤海去进攻幽州，海路进攻幽州，同时呢恐怕相配应的是从陆路从运河一线北上长驱拥诺，拥今天的当时的幽州，安禄山的基地，今天的北京，诺呢就是洛阳，当时已经被安禄山所占领，安禄山的他所称帝的地方。所以这段对话我们回头来看，与公等从王齐豫反也，王允王林，我们这些军人跟从允王林东下，难道目的是为了叛变吗？这大家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他如果事实不是如此，他怎么可能对诸将来讲这番话？然后下面上方抱歉，道路不通，诸子无贤于王者，这是讲到为什么唐玄宗任命允王林为江淮兵马都督，因为他是最优秀的一位王者。所以道路不通是指他在不知道，你看我如果不是今天在这里逐字逐句讲到此句的话，光是坐在案头写论文的话，也可能就会忽略过去这些个要紧的字。此道路不通四字是与纪广琛指唐明皇在入蜀途中并不知道一个月之前已经或者同时，但是他还要过一个月才能得到同时的事件的消息。此事件就是唐肃宗的抢班夺权，太子恒的擅立皇位。他是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当然的行使他的天子的权利，任命允王林这位最优秀的王子前往，先是第一次任命是前往江陵训练部队，第二次任命就是率领部队从江陵东下到达扬州，在那里就职，就江淮兵马都督的职，然后从那里根据此上下文率领军队北上进攻安禄山的后方，根据李白诗以及其他的文献，同时呢就是指挥水军沿海路进攻幽州。那么这个战略显然是出奇制胜的，他们都认为纪广琛们都认为大功可成，如今呢不然。这个不然就是说这个战略意图不能实现，这个军事行动只走了一半就不能继续下去，那是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敌人方面已经察觉这个行动，而是因为唐朝内部出了变化，事情起了突变。唐玄宗的两次任命被宣布为叛逆，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看就明白，他这些话对话，他讲了这个事件的前后的大背景和过程，他清楚表明一句话：允王林本来不是去叛逆的，完全是为了北伐，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道路不同，特别是指玄宗在不知道肃宗 擅立皇位的情况之下做出的任命，是为了救国的，并不是已经知道他那个儿子已经抢班夺权，因此他才来任命永王林为军事长官，是为了和他的儿子唐肃宗争夺权力，完全不是如此的。他压根就不知道，不知道原因是因为道路不通。道路不通在今天的意思就是指通信断绝，因为古代的道路，古代的通信只有陆路，对，没有无线电，也没有微博，它只有马匹，道路不通就是指消息根本就断绝，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做出任命怎么会是抢班？哦，是为了和擅立皇位的肃宗来争夺权力呢？只有熟悉了文革思维的学者才会以文革思维来解释，压根没有了解的历史真相。所以好多研究它并不反映历史，也不反映历史文学作品，而是反映他研究者自己的思维。关于纪广臣，顺便看一下背景。我们现在回头来说一句哈，由此可见，两汤书都有《允王林传》，但是新书本传，它增加了旧书所没有的材料，而此材料是至为宝贵。单独看，在一色之间，当它和别的原始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材料形成证据链的时候，它就是至关重要，一字千金。我们看看作为永王林大将纪广臣的本事。当永王林水军到达润州遭遇吴郡采访使，吴郡采访使就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军区司令员，吴郡的地点就是今天苏州，那么这个采访使就大体相当于节度使。李希言的部将袁景耀，广陵采访使就是今天的扬州的军事长官，那么就相当于今天的就是江苏北部的军区的司令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李承嗣他的部将李承庆，也就是说苏北苏南两路军队来进攻允王林到达润州的时候，来进攻允王林的水军。那么允王林的水军不但击败了来自苏北和苏南的这两支来镇压的部队，而且迫使袁景耀和李承庆，也就是说这两路军队的主将率领他们的部队投降。如果不是战斗力很强的话，他怎么可能达到这样的军事胜利？那就是说永王林水军是训练有素，他英勇善战，战力很强。因为刚才讲的这些事实都是两堂书所记载。那么唐会要共举部制举科条里边记载，开元23年，你注意哈，这是越过此后呢就是天宝15年，接下来就发生这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在纪广臣永王林他们此次行动之前十数年的时候，纪广臣曾经考上唐代的兵科状元，这个进士，他是考上了智谋将帅科。你注意哈，这是所以啊，只有在细读而不是敢写论文，敢写论文是现代人制造学术快餐的特点，只有在细读文献的时候，像现在讲课一字不落过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这个制举科表示纪广臣此次所参加的科举可不是一般的科举。我们把这段话看完，智谋将帅科，他极力的，也就是说当年录取的人员，他就录取了两三位，张崇光、崔元、纪广臣两个 词语，一个是制举科，一个是智谋将帅科。这个制举科就表示它不是常科，如果是文科的话，那么常科就是进士科或者是明经科，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制科。你比如说白居易他们所中的那些科，那制科呢，就是说它不是每年普通考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常科在文科里边，进士科就好比今年考大学，而那个制科呢，就好比考研究生，它是这样，它是更高一级。我们看到在这个宾科里边，武举里边，第一它是制科，制举科，制就是皇帝的命令，皇帝特命的举行的考试，举就是选拔考试，科就是科目。那么这个制举科、文武两举里边，它都包含各种具体名目的科目。那么纪广成此次所参加的开元23年的武科，武举制科，它的科目是智谋将帅科。我们看到它不仅是高级的武举，而且呢，它是属于将帅，选拔将帅人才的这样一个科目。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纪广成啊，他确实是渊源有志的，他是等于说是唐朝的将官班训练出来的人才，所以宇王林的军队训练有素，所以能够击败奉唐肃宗旨意前来镇压的两支江南的军队，并且迫使他投降。但是后来宇王林军队就崩溃了，那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不可抗力的政治压力、政治宣传宣布他为反革命叛逆，那这个部队只有崩溃了，那是没法作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总而言之，一句话，由此可见《新唐书》里边也有宝贵的片段材料。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面，那么《新唐书》有《旧唐书》没有的材料不仅此一处，还会有好多别的，比如说本纪，尤其列传，尤其志书、记书，志书表里边有好多材料，它都是旧书可能没有的。那么《新唐书》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说它增加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人物的列传。我们以唐末政治和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沃为例，为什么说韩沃是唐末的政治代表人物呢？因为他做到，我们看一下原文，《新唐书·韩沃传》的原文：兵部侍郎，进臣职。这个臣职就是指翰林学士臣职。这个兵部侍郎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的次长，尚书嘛是正长官部长，侍郎嘛就是副部长。如果在当时没有尚书的情况之下，他实际上就是第一长官。这个臣职，翰林学士臣职就相当于，就是翰林院的长官了。相当于清代那个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一系列官的第一长官、第一学官，也就是说最高机要秘书。他是这样子，要多次请他做宰相他都不干。韩沃是这样，韩沃呢，那么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在文学史上是认为是晚唐一大家。这个新唐书的韩沃传有1000多字，这是一个相当长的传记。那么这是旧书压根就没有的，因为新唐书增加的列传很多都是晚唐的人物的传记。那么这个传记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看几个片段。你看哈，这段话记载是很精彩的，它详细的记载了韩沃对昭宗问，就是说当时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机吧，看似可以诛杀这些 猖獗的宦官。唐自安史之乱以后，两大政治的不治之症癌症，一个是宦官，一个是藩镇。那么这是似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是不是要杀这些宦官？韩沃进了一番话，分析了这个利害关系，最后的结果呢是帝前妻，这个是一个动作，可怜夜半须前徙，不问苍生为问鬼神，那是李商隐笔下的汉宣帝，汉帝在贾谊面前。那么现在是真实的唐昭宗，这是一位非常贤明的君主，他和韩沃之间的关系看似君臣，实际呢是朋友。然后他记载了一个对话，这个事情啊忠实主亲，就这个事情全部都听你的，都依靠你，都听你的。他去由此动作以及对话细节描写，可见昭宗对韩沃的几乎是无条件的信赖信任。那么接下来是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宦官和藩镇把昭宗劫持西信齐州，那是根本没有通知百官的。那么韩沃知道了昭宗被劫迁的消息，连夜就追赶护从，见到昭宗啊痛哭，所以走到凤翔的时候，凤翔就齐州，就晋为兵部侍郎，晋臣职，可见他当时地位的重要，以及他对在危难，皇室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皇室危难之中，他对皇室的对唐朝的忠诚。